今天我们讲讲什么呢？讲讲啊，畜生。国内这个话题也炒得比较火啊。现在很多人说不应该叫畜生啦，应该叫琉球。为什么叫琉球啊？这涉及到一个古代的国家。畜生和琉球之间关系是什么？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讲一讲。大家知道在，特别是在明代之后，中国的所谓的朝贡体系啊，基本是形成了啊。因为明代啊，朱元璋二他攻灭了元朝之后，也向周边的国家啊发出这个要求，说要来朝贡。因为元朝是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朝代，它的前身是蒙古帝国的，然后呢，蒙古帝国是世界人类历史上啊，可以说啊是在这近代以前啊最庞大的这么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这么一个帝国，它周边有很多的这些外交往来，有所谓的朝贡，有所谓的宗主，有所谓的附庸，非常的复杂。朱元璋明代把这个元朝给攻灭之后，他也要按照元朝的，因为元朝是名义上的当时所谓蒙古帝国的宗主，朱元璋他取代了元朝之后，他要接着元朝的衣钵啊，所以要求周边的国家开始来朝贡。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啊，中国的基本上朝贡体系是在明代的时候开始完善，到了清代是最后一个还有朝贡体系的中国的封建王朝啊，之后就再也没了。那这个从明代开始啊，这个琉球这个地方，中国一个非常稳定的啊，非常稳定的这么一个朝贡国。原明代一开始号称有几十个国家来朝贡，最后零零散散基本上消失了。但是琉球一直都在，一直到了清代，琉球也是清朝比较少有的，清朝的朝贡国要比明朝要少得多，因为很多的朝贡国当时都被其他的西方殖民国家给吞并了啊。但是琉球还在，一直到了19世纪被日本吞并。那么这个琉球，它是一个，大家如果看地图就可以看见，它是在咱们中国台湾省东北边，包括所谓的日本声称的钓鱼岛。所谓钓鱼岛主权问题，它其实日本的所引用的这个依据说这是冲绳群岛的列岛一部分，也就是古琉球国的一部分。要知道这个琉球问题它的本质，如果像现在国内一些人说的，说琉球要独立之后呢，所谓的钓鱼岛问题就跟日本没有关系了，因为日本的国土就跟中国，无论是包括这海上的这个疆土，就跟中国没有任何的关系了。所以这个钓鱼岛与其说是日本和中国的事情，不如说它其实是离琉球时代遗留下来的这么一个问题。刚才说了，琉球从明代开始就是中国的一个稳定的朝贡国，这个原因是因为直到清代，直到19世纪被日本吞并之前都是有稳定的朝贡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琉球它是一个，虽然你看地图上是很小的这么一个国家，就一个小岛组成的国家，但是呢，由于从明代开始，日本其实是拒绝和明代直接做这个所谓的朝贡，他不想承认明朝是他的宗主国。所以呢，那他既不想承认，又想干嘛？又想跟这个明代做生意，因为日本那个地方是地小人多，然后什么资源都没有，一定要和明朝做生意。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他们就用了这么一个所谓的中间代理，那就是琉球。琉球一开始是独立的国家，包括琉球岛上本来有几个小国，后来被所谓的舟山国君直接一统，就建立了后来的琉球王国。之后呢，遇上了一个很灾难的事情，那就是北边的这个日本这一块当时进入了战国时代。战国时代之后，在离琉球最近的，也就是日本九州岛的这些诸侯，特别这些大名啊，一直是觊觎啊琉球它在日本倭和明之间的贸易中的这个中转枢纽的位置啊。所以呢，包括后来的所谓的起源于现在九州岛的这萨摩藩，他就派军队啊去把这个琉球给占了。军事入侵琉球之后了，但是名义上还是让琉球以这个明朝的朝贡国的名义向这个明朝朝贡。还要知道古代的这朝贡，特别明清两代开始的朝贡，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一个进贡的关系，不是说什么臣子向这个主子进贡，它其实是 中国古代以来，长期以来存在的一种对外贸易的形式，名义是朝贡，实际是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因为朝贡的使团，还有献给皇帝的这些贡品。但是呢，同时呢，这些朝贡的使团，无论你是琉球啊，包括朝鲜呀、啊，包括什么安南，也就越南呐、啊，啊，包括什么缅甸呀、啊，包括后来的尼泊尔啊，他们进入中国的这些所谓的朝贡船队中啊，他们除了带头的，他有一批的这些所谓的这些贡品是供给皇上的啊，大皇帝的，还有大量的是带来的本国的这些奇珍异品，是为了和中国的商人啊做贸易，所以朝贡是由。实际上是一种官方控制之下的，有带有一定的这种宗主确认关系的这么一种所谓的这国际贸易形式。那么这个日本，特别是当时日本处于战国时代啊，当时对于这个大陆、东亚大陆这些货品最为这渴求的是九州岛这边的这些倭人，其中的这个萨摩就是由于当时日本不和中国明朝发生直接的官方往来。我们从室町幕府时代开始啊，他们说不承认，不想承认中国是他们的宗主，所以没有宗主这个一层的朝贡的关系，日本就没有办法向中国派出明朝派出所谓的这个使团。在朱棣时代，曾经一度啊，这室町幕府的将军曾经咬咬牙承认自己说是日本国王，以日本国王的名义向这个明朝朝贡，但是呢，后来出了很多的事情。包括室町幕府自己也在衰落，包括他们这些日本派往中国的这些船队，所谓的中印船啊，中印船在中国都出现了很多的这些法律纠纷。那么这些日本的这些生方野人，当时确实是生方野人在中国这边械斗，所以后来种种原因啊，日本这边的无论是从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实际上当时已经不存在，还地方上的这些诸侯啊，他们和明朝没有官方的贸易。他们要急于从中国这边搞东西过去，啊，因为中国很多的这些物资，包括瓷器，包括织针织物，包括日常生活使用的各种物品，包括茶叶，都是日本说急缺的。那么当时对于这海外贸易最为上心的是萨摩藩，他们就想出了一个馊主意。我自己没有办法和这个明朝达成官方贸易，包括当时他们曾经和中国的这些不良商人勾搭勾结在一起，也就后来曾经长期这泛滥于中国东部沿海的这倭寇，后来也是在明代的中晚期，基本上都被压掉了啊。因为日本的当时战国时代的这些士兵的武力啊，个人的战斗能力还凑合，当他作为一支军队出现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只要遇上正规的军队啊，基本上就是被虐菜的份儿啊。包括后来中国这边明朝啊，著名的戚家军啊。当时基本上是打日本的倭寇，战损比啊，基本上10:1或者更大比例的战损，所以日本他们这些诸侯，各地的这些所谓的军阀们啊，他们想用这种海盗的形式来从中国攫取货品啊，也不太好办了。最后怎么办啊？他们就想出了另外一个暗度陈仓的办法，那就是借这琉球，啊，琉球。它是位于，大家看地图也知道，它其实是位于日本和中国之间啊，也就是日本的要和中国做这些贸易往来，经常要经由琉球，包括琉球再往南是台湾岛，再往南是当时已经被西班牙占领的菲律宾一带啊，所以它处于这么一个东亚海上贸易的这么一个中转站的这么一个地位，所以当时啊，又在九州啊，属于比较强大势力的这个萨摩藩就派军队去把这个琉球给占了，啊，琉球占了之后，但是呢，他并没有在那儿实际直接的完全退兵啊，因为退兵之后他就没有人，也没有理由向这个明朝派出这个贡使了，所以他最后还把这个琉球这个王国给留着，但实际上是受到这萨摩藩的控制，然后呢，以萨摩藩以这个琉球王国的名义向明朝派出使团，所以呢，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因为大家知道，明朝的中央政府啊，在中国历朝的这个中央政府之中啊，可以说是对外关系、对外知识可以说是最糟糕的这么一个朝代。基本上，你问他这个国界之外的事情，这一言两不黑，啥都不知道。你要是看这个明朝的这个琉球好像四代一国，每次这个贡品啊，都是些啥呀？啊，什么宝刀，琉球宝刀，现在在这个 紫禁城里啊，这故宫里还有这个琉球进献的宝刀，一看啊，这就是倭刀嘛，这不日本刀吗？然后进献的马具也都是这个日式倭式的马具。然后呢，琉球是大量的日本的这种劣等马和日本的硫磺出口到中国的重要的这么一个渠道，就这些日本的大名啊，这些军阀利用琉球向中国出售马匹，出售火药。日本这唯一的当地还有一些自然资源的就是有一些硫磺。他就有人就问了，哎，这日本吧，这不挺奇怪的吧，日本人要向这个中国这个出口马匹，然后这些马匹还被这些明朝这些根本不知道国外情势的人直接在说成是琉球马。琉球就那么大地儿，琉球还没济州岛大呢，他那哪来的马呀？啊，都是日本马啊。日本马在世界各大马种之中啊，可以说是最劣等的，基本上比狗大不了多少。知道这个日本古代一直都是没有正经的骑兵的，包括咱们看这个很多这日本的战国历史说的这些日本战国时代的一些大名的所谓的骑兵，大部分时候他不是骑马作战，他是作为一个快速的御载工具使用啊，骑到一个地方再下马作战，因为他日本的马匹比大陆上的马匹要矮很多。那为什么明朝要这些东西？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就是明朝啊，它虽然比这个宋代啊版图大了一些。宋代的时候大家知道经常说宋代这个打仗，说外战外行，什么打辽啊、西夏呀、金呀，包括甚至和这个南边的这安南打，都是打得很糟糕。宋朝啊，包括现在还有一些为宋朝洗白的人说啊，这宋朝这军马不行。那明朝其实跟宋朝啊基本是半斤八两。他这个明朝啊，虽然他的包括这北京这一带明朝也是拥有的，也是控制了西北明朝啊，虽然这没有控制到新疆，但是河西走廊他也是控制的。但是呢，这明朝的马政跟宋代的马政相比啊，基本上是半斤八两，都很糟糕。明朝啊是一个非常奇葩的这么一个朝代啊，明代的很多的这些普通的百姓啊，从朱元璋时代就开始跟你搞类似于执政运动的种姓制度这么一个东西，就很多的这个除了普通的良民，朱元璋搞了很多很多的户，什么兵户，知道这个明朝的他到了中晚期整个军队啊兵制的崩溃就来自于朱元璋时代的这个兵户啊，兵户到了晚期成了所有的这些所谓的一生为兵。什么兵户啊？你一生为兵，你的子子孙孙后后代代无穷尽全部都是当兵的，永远的你的家族就跟封建王朝明朝著名王朝的军队绑在一块儿了。然后呢没有办法翻身，也没有办法科举，或者非常非常困难，得要有特殊的渠道才能取，才能出级进入普通的这民籍。啊，类似的还有一个啊，明朝的这种所谓所制这种兵户制，到了后期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战斗能力，所以在了晚明的时候和这个后金，包括后来在清朝打，基本上就是被清朝打的屁滚尿流，根本没有还手之力。然后呢，类似的呀，这明朝还有这个马政、马户，除了这个兵户之外，还有马户，马户也是一样，你世世代代要为国家养马。养好了是你的本分，养不好是你这个失职要受惩罚，就这么惨。马户的地位甚至还没有兵户，兵户好歹是被这个在前线边界的地方被军官们当做奴隶用，这马户啊，他甚至连这个打仗的能力都没有啊，基本上就是被这些各地的贪官污吏榨取的最惨的一波人啊，也是同样，你没有办法随便的这脱离你的户籍，成为那个普通的良民。像这个李自成他们家之前就是马户，他李自成本人就是马户出身，可以说是从他的年轻时代开始就是被乡下的这个地主老爷，包括他后来曾经有一段时间去参过兵，但是呢他造反的时候没有当兵啊，他一直以来是被这个明朝的基层的这些官吏给压榨的，包括基层的这些地主给压榨的惨不忍睹。所以后来他李自成起兵之后看见地主就杀，这真的是出于一种阶级上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看见明朝的这些藩王这些王爷朱明王朝这王爷就杀，看见这官爷就杀，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出身是马户。这种马户你就看吧，那就普通的这个打工人都知道，你这干一个活你没有正向的激励， 只有这个负面的刺激，那你这活永远干不成。你说这个养马养好了都是你应该的，马养不好他要惩罚你，罚你钱，叫罚金，本来就没有多少钱你养马。所以到了明朝的这个中后期，马户这个行业，马户这些民众他们也是很大量的逃亡，甚至好多人跑到这个陕北。李自成他是陕北的人，但是他没有跑到蒙古那边。但很多的这些明朝到了晚期的时候，很多的百姓因为受不了这个明朝政府的这种毫无这个理由、毫无情面的压榨，都跑到蒙古去当蒙古人去了，这蒙古王爷种地去了。这呼和浩特就是城市啊，叫原来叫做大清城啊，清城这个城市最早就是因为大量的这汉人难民啊，因为受不了明朝的压榨啊，宁可呢去给这个蒙古王爷当，就当农奴，他们也不愿意去给明朝政府当奴隶那么使唤，所以呢，明朝的马政也因为这样，基本上就是崩溃了。为什么明朝还要从琉球这个地方进口比这蒙古马还要矮小的日本马啊？就是这个原因。这话又说歪了啊，咱们就知道了这个琉球它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哎，就是中国和日本在所谓的朝贡贸易时代，因为日本不属于中国的朝贡国，他们日本又想和中国这边做这个贸易，但他们搞这个海盗劫掠，最后不成撞壁，所以就把人家这个琉球王国给入侵了，借着琉球王国这个壳儿向中国出口日本那些土特产，主要是这些刀具啊、马具、马匹、还火药，还有包括火枪。那么这个行为啊，在明朝的时候啊，基本上明朝对于萨摩藩入侵这个琉球无动于衷，啊，就一直让他就这么着了啊，后来就成了一个惯例。清朝取代了明朝之后，这种贸易依然还是长期存在，琉球还是以这个日本的这些地方上的商人、地主、包括军阀，还是以这个琉球王国的名义，他从琉球那边向中国进行朝贡贸易。所以在清朝的时候，有很多什么琉球上贡的，这什么琉球刀，也是一看就是日本刀。那么琉球人，刚才说了这个琉球它是怎么被日本利用，它琉球为什么在中日的古代的贸易史上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就变成琉球人了啊，琉球人是怎么回事？琉球，我看的是所谓的分子人类学的这证据报告，它就是可能是跟日本南部的一些居民啊，也要从分子人类学的角度分析，是有一定的亲属亲缘关系的。现在要非常留意一点，就这个分子人类学这个东西啊，现在已经被滥用了，特别是被这个学术圈外的很多人啊，特别是各种各样的政治团体给滥用。比如说到这中国人啊，这个所谓的分子人类学的这个依据啊，包括祖先是从哪来的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啊，你这些东西啊，你要就纯粹从一个学术角度去探讨中国这片大陆上人是从哪儿起源的，从哪儿过来的，就没问题。但是现在呢，很多被啊这个东西都跟这个民族给所谓的民族主义政治给绑定啊，这就容易出事儿。包括琉球，这就很典型例子。你无论他的历史上啊，他可能说是跟日本古代的移民，而且日本人本身他也是一个从南岛，他所谓的南岛语族，还有从这个东亚大陆移民去过去的一部分人啊，和当地本地的像这个阿伊努人，他这个串种串出来的这么一个人种，现在北海道那还剩下了一点阿伊努人的这遗存啊，他们的这个面貌很明显的是跟东亚这边普通人不太一样。他们那边的人很典型的，很多人是这高鼻子。看见日本很多的这些演员啊，无论女演员、男演员，他们的这个相貌并不是纯粹的东亚的相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跟日本本地原来在日本列岛上活动的这虾夷人，现在的遗存就是这阿伊努人之间发生了一些串种。一方面是这样啊，还有琉球啊，它其实除了这个早些比较远古时代啊，可以说是2000年前左右，2000到3000年前左右，无论是从南洋各地、从南岛、从东南亚，包括台湾这边的移民，还有呢，包括从东亚这边跑过去的移民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源泉，也就是琉球这个国家，它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一个根基，就是它也是一个遵从所谓的儒学的国家。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啊，谢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回再继续聊了啊，谢谢。 拜拜。